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啊，这个要想这个发菩提心啊，行这个诸位菩萨之大愿啊，我们啊应该要多看一下普贤恒愿品，因为普贤恒愿品是所有菩萨发菩提心之根本啊，自利利他的这个菩提心就是菩萨心啊，利他的菩萨心怎么行，怎么发愿啊，叫愿菩提和行菩提啊。所谓愿菩提是度一切众生，所谓行菩提常行六道波罗蜜啊。要想求无上福道啊，了解，首先想了解自信，要想了解自信啊，你必须多啊研究一下或者了解一下金刚经，因为金刚经是破一切法啊，这个立一切空，见到自己的这个本来的自信啊，实在是啊无所得，无所得就是说一心无所得，就是说你自己的心都是无所得啊。他说了解啊世间的偏差与真实，他说啊魔跟这个佛的这种差别正见啊，我们啊适当的看看这个楞严经，或者是啊这个特别是楞严经的五十种因魔以及这个二十五圆通啊，这个都可以看一看。而说这个要想这个一生啊所有的善法修行，乃至于这个研究经典啊，一期打正，就是说一期像这一生中想得到个究竟啊，一期可证的话，大家要研究净土法门，像净土中无量寿经的48愿啊，48愿它是解决一生中不管是修行还是静心，乃至于呢这个发起的种种大业啊，净土法门都给你一个说法，就是说啊，一期归于净土啊，期就是这段时间让你有一个回归的地方，要多看净土法门啊。欲知我自己过失有多大，他说无始以来流浪生死的这种罪障有多重，或者说啊这个啊深刻的升起处理心啊，应该看地藏经。如果你不看地藏经，你处理心都不会生出来。所以呢，只是大家呢不要太懒哈啊，因为呢就是说啊，有这个反正有了师父在拉着你，有了佛陀救着你，反正就是说啊，不发愿啊，不立志啊，就是说对这个佛法呢产生修行与懈怠啊，懒惰啊，诚意不能摄心啊，夜不摄心啊，每天不守这个念头，那么说这个这样的呢懒惰的修行是错误的。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大家越勤快，这能对佛法上面是越好处的，不可能修佛法越修越懒啊，佛法越静静啊，越勤快相应力应该是越快的。如果你越懒惰，这能带来更多的皮条，像柱一样拉来拉去的啊，这样就没有什么意思啊，修行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啊。所以呢这个所以发菩提心，发菩萨心啊，菩提心就成佛道啊。说其实昨天晚上讲的净土啊，那今天讲第四就是令正法久住故发菩提心。那说今天啊，我们就是正法久住啊，这个我们怎样的才能令正法久住呢啊，思维我们可以思维一下现在的佛法是什么样子的啊。现在的佛法我思维了一下，大概分成4种啊。第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啊，刚刚学佛的人把自己所有的灯意都摆在佛面前，然后念佛啊。什么样的事情呢，比例呢啊，我的健康写个字，我的健康摆在佛那个地方，然后我家里一定要平安啊，供在那个地方，然后再写个牌子啊，我一定要这个发财啊，摆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我家里小孩子一定要上大学，然后摆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我这个什么愿望都是你的很多愿望了， 然后在佛陀的周围摆一大圈，然后你就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这样的念佛，因为把你一家所有的事情都搬过来给佛面前，然后就在念佛，好像很静静，其实啊，对佛陀来说，你心里面是有很多充满了一种幽暗的，这样的念佛，那这样的修行呢，那是太低级了。那说这样的修行的话，就比较危险，这是人天福报，不能说一点愿都没有，而人天，但是去邪啊，不正啊，心外求法。他说如果你心不般若一点都不通达，就像找一个石头要当米一样啊，找一棵树要解脱一样，就是说像他一样，这样的呢，你的这个心呢就被外在给牵走了啊，被魔所侵。那你眼睛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如果你这样的修行啊，你的心就是魔，魔都不会干扰你，我告诉你，这样的修行魔不会干扰你，因为本来就是魔，是吧？魔干嘛要干扰你呢？是不是？实际上正法的人他会说魔干扰，是吧？外面的色尘香触啊，无有魔会干扰我们。如果你本来就是邪法，你心本来就不正，所以有人讲，人家都说魔高一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怎么我修行一点魔干扰都没有呢？啊，因为魔不会干扰你，因为你本来就是他的专属，他还爱护你呢，还满足你的愿望，是吧？他满你的愿望，他就是你是我的专属，我爱护你，啊，他还满足你呢。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啊，第二种人呢，就是。啊，修理论修知识啊，把这个佛教当作哲学，当作天文地理，当作一个理论啊，当作一个修身养性啊，当作一个呢知识来学，就是说啊，用自己的意识的知识来学习。哎呀，佛教里面很多的知识，我们看了以后心里好舒服。就是说，就凭着一种理论啊，世间理论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安慰很多人，比如哲学家。他虽然不能在社会上取得一席地位的话，但是他的道理可以安死一时之心。像比如啊，陶渊明啦，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庄子啊，或者说这世间很多的这些哲学家啊，在社会上他是在社会名利上面他是没有席位的，但是呢，在精神方面还是有一席之位的。社会上很多人都写书啊，都会赞美他一些东西。为什么呢？你就像那个李白啊，这个写诗的时候，什么啊，这个什么银河照九天啦，什么这个飞流直下三千尺啊，就是啊，疑是银河落九天，这种气魄，这种能量啊，这种会让很多人感觉到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他说是一种精神类的东西，它虽然是文学，也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啊，在创造一种啊自我良好自证的这种啊范畴，也就是自己的意识随着现象啊，随着现象造一套理论，我得到的一种精神感受，这叫就是说错误的自证，自己感觉到这样的良好，事实上是错误的，是第七识的这个错误的自证，以为自己这样是对的啊。所以呢，自己穿插的道理是错误的，它跟内心的菩提心没有关系，知道吗？所以呢，搞把学问跟我们的观照一点相应的，跟思想一点都不相应的，这是很麻烦的事情。知识叫说智障，最大的障碍就是智障是菩萨障啊，是菩萨障碍。菩萨啊不能成佛的原因，就因为说智障。二老汉是烦恼障，二老汉为什么烦恼？二老汉就贪着于快乐。啊，贪着快乐很简单的，讲你一句好话就可以解脱。一般我们反复是贪，就是贪着欲，这叫是，就说呢，顿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他满足了一点愿望。那是菩萨用贪嗔痴慢疑，他是不满足的。因为毕竟来讲，啊，名啊、利啊、色啊，对他来说，你看见对名利色啊，他一点都不感兴趣。这种人不是一般人说能斗的，你知道吗？他对名不感兴趣，对利也不感兴趣，对色也不感兴趣。那么说，对名利色贪嗔痴慢疑，他都不感兴趣；对财神名色都不感兴趣。这样的人，我们感觉到好有修行，其实他被所智障，所智障碍了。就是说，他的知识把他障碍了，他就不能进步了。这叫菩萨障，知道吗？菩萨被理论障碍了，我们还不知道呢，是吧？有的这叫所智障，叫聪明才智，就小聪明。啊，这样的就增长小聪明，讲起来天花乱坠，什么都知道， 到最后面呢啊，烦恼的时候还是烦恼，是不是一点关照能力都没有，是吧？所以像我们这些啊，这个人呢啊，比较很实在的一些人，像我们比较实在的人，你说知识也没有一点，但是呢我会按照佛陀的这种啊，这个讲的话我就直接关照可以。所以像我们这些人是很好度的，为什么？这样的法性就好度，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知识，没有任何这种理论上的这个想法，这是一文观照。因为等来的道理很小，但是我会老实的一文观照，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从小的时候只有一个非常好的去，我有一个好处就是啊，师父叫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不会跟师父辩论。为什么我跟我师父在一起可以住十年，没想到要离开师父。这个师父圆寂以后，离开两次师父是为了自杀，就是为了去舍身到普陀山，到瓦美山去舍身。听说舍身有很大的功德，我就跑去舍身。那说在家里面的时候呢，看到烦恼了就想到自杀，也没想到别的方法去解脱，就是说就是很单纯的思想。那么说没想到要离开师父的这种观念，这小的时候师父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是这种感觉，好像没有跟师父有什么辩论的这个思维，就很老实的一个人。所以呢我现在还感觉到，我看书的时候，我看几页以后我就好感动，考几页我就好感动，我不会就说说某一个道理，就是说我看了一般看书的话，看两页三页我就不看了，已经够我享受了。因为我一文观照的能力非常的强大，就是说看到文字的时候，我马上立即就可以接受到，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马上就可以观察到，所以呢，我马上就可以去受用它。所以看书对我来说呢，是一轮这个印证啊，或者说这些观照没有把它当作理论看待。所以呢，一本书啊，对我来说，你就是说啊，这个。不管是慧立法师，我们这次跟他在听几堂课，对我来说受用是非常大的。就是我们到印度去，对我来说受用非常大的。到哪个地方，到瓦美山去，到九华山，对我受用都非常大。跟大家这一块，您稍微做一点事情，我都很感动。小孩子到我边上来，哎，到过来很开心，笑着我就好开心，我就开心，我马上会心跟他合一。为什么呢？因为我马上就会，我不会有任何想法，我就马上会跟他相依，知道吗？所以呢。像我这样的人跟坏人在一起也很快，知道吗？所以呢，幸好这一辈子找到佛啊，不找到佛，我是个很坏的人。我可以说，如果做人家的帮凶也是很厉害的，知道吗？就是说，你要是个坏人，我做你的帮凶，啊，我肯定是你的这个大弟子，帮凶的大弟子，我会带着很多的坏人一起去。你要说抢银行。我会叫人家叫我怎么抢怎么抢怎么抢，叫我哦，那我没有这么想法，能不能放呢？我没有这种想法，我就带着人去怎么抢怎么抢怎么抢，就这样非常快是吧？我要做坏人也很快，是吧？所以呢，啊，这个，就像我感觉到我现在像个孩子一样，就是说学什么就会烦躁，就会烦躁他的。好的行为不好的行为我都会烦躁。所以幸亏我们这一生中能碰到佛陀，知道吧？所以这个他说还有一种思维，就是啊，第二种就是说自障，第三种呢应该就是啊，第三种就是啊，这个我们的崇拜啊，对佛陀他的理论他的精神。我出家以后的话，唯独的是对佛陀崇拜啊，对佛陀，他看了，自身看到他书以后啊，我感觉到怎么这么慈悲呀、啊？就这种感觉，而且听到这个慈悲的两个字，我心里都很舒服。然后呢，他讲的这个，特别是讲《金刚经》，我常常看《金刚经》对我反应力非常的强大。就是说，《金刚经》讲空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法子，机会法子，生名为法子，受物是人，机会人，生名为人，什么都是空的。我就感觉到这个金刚经呢，就是说哪一种把心打开很舒服。哎呀，佛陀这种理论，但是那时候没有相应，只是知道佛陀这种理论这种知识，他的胸怀怎么这么大。我就感觉到在他的脚下，感觉到就呢啊，他的胸怀他的理论他的知识都会让我啊这个非常快乐。所以呢对他产生无上的崇拜。 所以很多人在佛面前只是对佛陀产生崇拜而已啊。那我说这个第四个的话，应该就是啊正论了，就是正法的体现，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佛陀他的本质啊，他的理论，他的本质，就要了解佛陀到底要讲什么，他的道理在哪里。我们不能这个看这个相而崇拜，看这本书而崇拜，看作一个出家很威仪很庄严而去崇拜，我们应该看到他的本质，他的内在的东西啊，学习他的内在的东西。所以佛陀在一个故事里面是这样说的，有一天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尊者啊坐到一个山边，然后呢释迦牟尼佛要休息，就在这个地方一个吉祥而窝，这时一个鸟雀啊就对佛陀啊就非常恭敬，然后在天上呢砍了很多的花向释迦牟尼佛这个身上就供养。后来这个佛陀告诉阿难，他虽然是鸟雀以及天人来供养，这也不是真正的供养。阿难尊者就心里想，天人都来拿这个花供养你，都不是真正的供养，那是什么供养，是真供养呢啊。所以佛陀说，只有按照佛陀的这种我们研究佛陀的这个实相，按照这个佛陀的实相来关照他的道理，然后亲证他这个他的思想，这才是对佛陀真正的供养。这就是说，我们只有按照我们所讲的道理，依这个道理来观察来亲证他证悟的如来这个身，如来的心，这就是对佛陀无上的供养。所以我们这个就像我们对父母的供养一样，就是说你对你爸爸妈妈的供养，并不是拿多少钱能够供养他，你要了解妈妈的心，能够把你呀做到妈妈心上去，让妈妈的心跟你同为一体，让妈妈心能够跟你的心相撞，那个就是真供养，知道吧？这是对母亲最大的供养。所以呢，我们在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跟心相应。所以佛陀的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也很牵手大家这么短跟着我，但是呢我有欢喜我有惊恐。为什么欢喜？大家这么多来这个我们走师门呢，他说受戒的时候有三哭，哭什么呢？现在末法时代还有这么多人的修行，感到很欣慰的流出眼泪是吧哭。第二个呢，不久我们就要分开，不久我们就要分开。他说这种分开也是一件伤心的事情，就是说大家这一块积累了七八天，那么说大家又要去离开我们，离开师父，这也是作为师父是一个伤心的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大家离开我以后，但是呢能不能够依教奉行，就是他说就像云氏到战场上打仗一样，他说被人就是千万人上战场去打仗，不知道有几个人回来，知道吗？你们出去以后还有几个人能回来呢，是吧？一个个的进入到名利色贪嗔痴，外面的财神美食睡，他就像那个花一样在招手快来快来，然后你站在那里面去，不小心就被他把你迷惑了，是不是？你很快就被他打败了，是不是？至于我们你们在这个学佛几天，希望你们呢都要做一个战士，做一个勇士，要披着这个弘誓大愿，要发无上菩提之心，要跟名利色，要跟贪嗔痴慢疑，要跟财色名食睡打仗你披着这个弘誓誓愿这个铠甲到世间去的话，我相信你是战无不胜回来呢向我汇报你的这个铠过而行，是吧？希望你们呢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们是这个光明的战士都回来了，是吧？不要一个个的到了人间下了地狱就不好，做了恶鬼那是畜生，或者说完全是吓死了菩提心。希望大家的菩提心呢在心中坚固所以大家都要离开我们了。 就像孩子要离开妈妈一样。比如说至于我的弟子，出家弟子有好几百人，那是说我的在家弟子有几千人，那是说你们到了地狱，那么说我的弟子要是下恶道，那我呢也有一大部分责任，是吧？如果你们要是成佛了，即使我要下地狱，我也可以被救。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在世说啊，有一个这样的公案，他就说，然后释迦牟尼佛啊，他跟你学法的人全部升到天上去了，但是呢，混你法的人全部下地狱了，就听你的法的人全部到天上去了，混你法的人全部下掉。他就说释迦牟尼，那没有关系啊，我的弟子下地狱也不要能够弘扬正法下地狱，应该是非常有勇气的。他说只要众生能够到天上去，下地狱何妨呢？就是说这个佛陀就是这么大的这个胸怀，就是说只要人家都能成佛啊，就是说，也就是说啊，我们弘法的人能够让一百个人一千个人能够成就的话，那说你在地狱底下也是清凉的，知道吗？所以我师父讲过一句话，就是说能够帮助很多人成等正觉，那你也是一个菩萨示现，知道吗？是一个菩萨示现，你能够念无量菩萨成佛成等正觉，那你在地狱底下就是个地藏菩萨，你不成佛也没有关系的，你也是个地藏菩萨，让更多的众生成佛。所以大家只要能够念，只要发魂誓愿，要立尊身，不要老是想着我的解脱，要想着尊身的解脱，念念不忘啊！虽然你有点烦恼，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就是说，所以呢，发菩提心不能代表我就能清净，但是菩提心它远远珍贵，就像太阳穿远远珍贵。你的这个一些习气中呢，无始以来的习气中呢，可能有一些烦恼，这种烦恼就像黑暗一样，在光明下它不堪一击，知道吗？所以呢，我们不要老是顾虑着自己的烦恼和一点清净，要顾虑着你有没有菩提心。这种菩提心，刚才一个居士问我，他说：“我对父母不孝道，是不是有很大的罪？”啊，他又问我，他说：“我在这个我要发菩提心，是不是可以转这个这种发菩提心以力量？我今天发菩萨，是不是可以转恶成，就把这个恶的这个业可以转为善的功德？”啊，可以。知道吗？就是说你在世间虽然可能有一些过失，但是依这种过失发无上菩提心，告诉你这种过失就转为功德，就会转为力量。就打个比例来讲嘛，以前蚂蚁啊，蚂蚁那说一滴水掉下来掉在蚂蚁身上会什么样？蚂蚁会打死吧，是不是？但是一只蚂蚁一只水掉在一个人身上有感觉吗？是吧？要掉在太阳下就融化掉了，是不是？所以水的力量它不大也不小，但是掉在一个蚂蚁身上，蚂蚁觉得很恐惧；掉在一个人身上就不觉得什么；要掉在一个大象身上更不觉得什么。但是蚂蚁这座水的力量不大也不小，不大也不小，但是在蚂蚁身上就很大，在大象身上就很小，知道吗？所以呢，你虽然有很多的这个业，如果你力量非常大，你不要怕，这种东西在你身上就像风刮过去一样，知道吗？所以大家对菩提心升起巨大的这种信心，它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在家人一定要认识到菩提心的重要性。为什么要受菩萨戒？因为在世间可能会做一些很多的一些这个不相应的这个法，但是有原本的菩提心，有坚强坚固的菩提心，我相信这种业力啊，就像大象遇到了头发，大象遇到了点啊围城之水啊，不受感觉，知道吗？所以业力外面的世界不是业力，业力力量不大也不小，知道吗？所以看你的心理大和小，就打个比例来讲吧，业力不能以表象为标准。知道不能以表象，不能以表象那个人是乞丐他业力重，不能这样想。为什么呢？就打个比例呢，一个妈妈用手打孩子，你这个表象来讲，哎呀这造业了，实际上那个妈妈是一个慈悲心，她完全是一种功德，是一种爱她帮助她，但从表象看她打人了，那不是业力吗？就是，所以从表象看不出来了， 知道吗？所以不要从表面看事，看业力，因为外面的世界，我们常常讲，外面的世界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吗？叫业力本身就是不可思议。他说这个用这个表现来看这个众生的业力，那犯了一种很大的错误。视为这个正法啊。为我师尊无量劫来为我等故修菩提，修菩提道，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因缘果满，就是六道波罗蜜已经圆满，果就满了，只要因上缘，果就满了，知道吧？这个因果是同时的啊，集体居住，我们所做的因就是果，果就是因，只要因缘，果就缘，不要与另外佛合成，知道吗？谁自成佛，宜成佛以化缘周期啊，日语涅槃正法，正法相法，这灭尽九尘末法，就像现在释迦牟尼佛，事实上释迦牟尼佛他早就成佛了，是吧？在持戒四现，四现的时候呢，这种是叫愿力啊，他的愿力啊常住人间，是何法我们也不是愿力呢，是吧？因为他一成佛，愿力留在人间，他的至于释迦牟尼佛成佛也有好长时间了，在此世界就了八千法，就是八千次成佛。他说他的成佛，一次一次的成佛，是代表众生的业力和未来的愿力。所以释迦牟尼成佛那个佛在哪里？就是我们的自信，知道吗？就是我们自信，跟我们自信非常吻合。那释迦牟尼佛在哪里？释迦牟尼佛在众生心想处，就在大愿里面愿了。然后他的愿跟彼愿，尊佛的愿跟我们尊身是一体的。为什么呢？愿不离尊身故，所有的愿它是不能离开尊身的，离开尊身就不叫愿。他的愿圆满，他的六道波罗蜜圆满，就跟尊身心是同为一体。所以何妨我们又不在释迦牟尼佛愿中呢？他涅槃只是我们尊身眼前被这个魂尘垢遮了，我们的第七意识对外面扫描的时候产生错误的理论，由于错误的理论造出自己的这些一些正量，像苦啊乐啊，别人呢我打坐好清净，因为这个清净就是了，是吧？看到个骂我感到痛苦，因为是痛苦啊，那个就错了啊。人家讲我好话我很快乐，就因为那个快乐是那个就是对的。比那的家就是说我有一个家，家里围绕一块感到很幸福，因为这个家就是真的，知道？这叫自证，自己呀，因为这个是对的，就是在这一些法相上面自己造了一个理论，然后这个理论自己呢用七识去感受，感受好的东西因为就是永恒，感受不好的东西呢就不永恒，感受好的，感受对自己感觉比较很好的就为呢这是对的，那个不好就是错的，是不是？因为大便是错的，环境是对的啊，这个人是错的，那个是对的，都是自己在自证他啊，这个指出错误的，都是因为我们找错了路，却不知道一回光返照，释迦牟尼佛就在那个地方，知道吗？就是菩提心那个地方。那么说正法时代已经灭尽啊，末法时代，我们到了末法时代啊。有教无人，邪正不分啊，是非魔变，竞争人我，追谁名啊？竞追名利，就是在这末法时代，有教有很多的教法，没有人啊，没有人去学习啊，大家都在满着名利，叫他来听闻敬法，他说没有时间，就是说啊，你看看我们的藏经里面，大藏经里面的，我有三部大藏经，就这个第三楼上面，他说这大藏经没人去看，可能一辈子。他不知道哪一天又要发心去看，那一看就三年，最起码看一遍三年，谁叫他看个大藏经，那是非常惊恐的，看一本书就很了不起了。有的家里面拿一大堆书摆在那个地方拜拜而已，是吧？每天拜四十八拜，但四十八拜也在里面了啊。如果你开悟了，在三藏十二部的话，一念通达，那你就说三藏十二部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三藏十二部，但对教上通达是无碍的。如果你不通达，就变成遗失了啊。所以呢，这本书摆在那个地方， 在日本呢，他一个叫就说知道什么呢？南汉就念名字，因为名字啊，就是南无妙法莲华经，念一声就是念了一部华严经，念一遍名字就念一部法华经，大放高富华严经就一部华严就念完了啊，这。他说也可以，他是真持吗？念经不与念名吗？是吧？念名不与念他的实相吗？是不是？就是说你像爸爸，我知道了爸爸，那我念爸爸就是名嘛，这个名就是爸爸，爸爸就是这样念名，爸爸就相应，是吧？因为我们虚空进虚空变法界，如果懂得实相的人，如果念名又念名，念这个名字有两种啊，一种念名是迷信名了，他念名字就是念名经了，那你不懂了。因为法师开解以后念名是对的，如果法师没有开解，念名就毫无利益。同样念阿弥陀佛也是，文殊阿弥陀佛这是名号，不能说把文殊阿弥陀佛认掉，这样一个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那个念名就是迷信了。原来文殊阿弥陀佛那念名就是文殊爸爸，然后念爸爸，是不是？文殊张世顺，我叫爸爸，我父亲叫张世顺，就是张世顺是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他常常我现在可以回忆的出来，就是说我知道，我一喊爸爸就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已经现前了，或者法师给我开解了以后呢，我一念名就相应就像一个句子讲这个阿弥陀佛名号到底是名还是相呢？是吧？名一名一相，一相一名，是吧？所以呢，这个念名，他说念名还不如念实相，那就是实相就是无念观、无念受、无念大悲，一念给你写，万念我就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无心，你要达到无心一念超越，知道吗？全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就是实相。而以实相而念名，以实相，我有了这个实相以后，称名并不障碍，知道吗？称名开显三藏十二部，知道吗？所以呢，他要一个能转，一个能转，就是说四相里面念出这个名号，我的名号再开显三藏十二部，是为了为了拯救众生。众生到最后面扔名上面来，名上面还是到四相，四相是一念，知道吗？所以呢，你像我们就在四相上面，我不念也是念，因为我知道我心里就是一个阿弥陀佛了。说无名亦有名，为什么呢？看到这个世界，我心里面印的是一个名字，就是阿弥陀佛，是不是？到底心念佛重要还是口上念佛重要？这要是等待的人都知道，心上念佛才是最重要的。我就知道这是阿弥陀佛，是不是？我一看到爸爸，哦，这是爸爸，是不是？那是什么名字？我一看到你叫什么名字，我就知道了，是不是？哎，这个名字一看到就印出来，只要你匿名，我就知道。只要你爸爸给他起了名字，我看到你就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四眼障，我一看只知道他叫这个名字四眼障我马上就很清楚。所以这个名字应验而出，马上就印到我心里面，就是一名说明一相名。这个名字呢就是相，相名就是表里于一。他说开相是为了教，匿名为真，就是真子啊，真就是我心中的一念为真，法界为相，就是说就叫教，一教立名，一名显教，就是说一念名教就出来了，一显教就知道名持名持教是什么？就是实相，就是说教跟名跟实相是八的，知道吗？所以呢，我坐在这个地方，所以大家还要念，是不是？那你念为什么要这样呢？是因为你不了解是一体的。所以大家听了以后回家去，人家问你念什么了，念阿弥陀佛，人家的嘴巴没听到念了，我听着在念了，我听着在阿弥陀佛心中啊，我每天感受到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像我看到你就知道念什么你看到禅佛我就知道念禅佛啊，是不是？我心中有了禅佛，哪个地方不是禅佛呢？念念在牵挂了，是不是？就像那女孩子谈恋爱一样的话，如果念一个男孩子，走到哪个地方都念那个男孩子，是不是？如果你要知道阿弥陀佛，哪个地方都会念阿弥陀佛。所以我常常讲，我跟阿弥陀佛像谈恋爱一样，要念念不忘。你要找你年轻的时候谈恋爱的感觉，知道吗？你想那个男孩子，日夜做事没有心思做，就想着那个男孩子，或者就想着那个女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念他。但是这人有一人偏了，因为他分割了， 就是为什么念这个男孩不念那个男孩呢？就证明尊敬有相对啊，肯定是错误的了。但是呢，我们把整个的法界除了都寻找了阿弥陀佛，如果你念阿弥陀佛，除了因为阿弥陀佛是原相嘛，他没有劈开嘛，没有两个对立，就不会说因为都是阿弥陀佛，走到哪个地方都是阿弥陀佛。我现在不念阿弥陀佛，我不知道念什么了。实际上，我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我实在没有对心念了。你感觉到我除了念阿弥陀佛，没有对心念了啊！把这个念也改为谈恋爱的念是一样的，是的。就是念阿弥陀佛，念念不忘啊，念山念水念阿弥陀佛，念到啊这个在一起，时时刻刻都在一起，心念、口念、意念。身口意都在念，你的身跟他是在一起的，你的心跟他在一起的，你口还是跟他一谈就谈阿弥陀佛，心里念的阿弥陀佛，身老是在阿弥陀佛心中。那这样的人不往生，我相信没办法。就是如果你这样你还不能往生，我问你还有什么办法能往生？你讲是吧？不往生才怪你，是不是？你这样的不能往生，那释迦牟尼佛都是打妄语了。我问你没有必要学佛，干脆造业算了，那肯定就没有因果了，是不是？所以念那个阿弥陀佛相应，怎么会啊不跟阿弥陀佛相应呢？所以呢，我们要思维啊，这是末法时代啊，教有教无人，就是说没有人去思维，没有人去闻法，这有教无人。法师想讲法，没有人听法，这就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就是世间来讲，那有了很多人讲，现在没有法师讲法了，没有法师讲法了。真正有法师来讲法又不珍惜，知道吗？现在很多地方法师为什么到最后面不讲法？因为有讲，我记得有一个法师在那个叫天啊、叫什么什么林寺啊，天林寺讲法，请法师讲，那个方丈也非常好，非常请法师讲法，法师跑来讲地藏经，讲地藏经，结果呢，他那个寺庙里面是方言口的。知道吗？结果人一起到翻译口去了，这边讲课听见的人几个人，所有的人都跑到那里。本来讲第一天第二天还是蛮好，有一大帮人，结果那天来了一个人，家里要做服饰，翻译口那边叮叮哐叮叮哐，这边人听到就心就烦毛啊，然后一样了，哎呀那边好听啊，他就想听那个郭初唱歌，那个音口很好听，那个一唱了以后呢，大家心就没有心思听了，全部跑过去了。法师看了以后就很伤心了，就是说你说法师讲法一个个的走一个，就是我现在感觉嘛，就是说有时啊一个走了一个走了，我心里就有点发毛啊，就是是不是我讲法不好听呢？还是我讲法不圆满呢？还是你在讨厌我讲法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就心里想，所以大家仅仅就是在外面去要赞美法师讲法，法师站在那讲法，千万不要跑，跑的时候会动法师的念头，知道吧？像我们这么多年念下来了，已经习惯了，要走就走也没有关系的。特别是刚刚学佛学讲的人，他心里面很在乎底下人听，知道吗？如果走了一个又一个，走了又一个，他心里面就会发毛，讲不下去，知道吗？所以呢，以后有地方在法师讲经呢，要学会呢啊，做影响众。你等了没有关系，你可以坐在那边听，因为念阿弥陀佛你都不厌烦，为什么听法会厌烦呢？证明你在学知识，知道吗？法上观照，随便讲什么法，我通过观照都可以讲。就是说啊，这个大千世界是如来功德，再讲一遍，我还观想，我忘记了，你再讲一遍。你不能，你讲对我来说还是一直有力量啊，怎么能会讨厌不满呢？如果你真的有观照能力，法师讲一百遍你也不觉得烦了，是不是？有人讲，师父你是不是讲少一点，让大家多念阿弥陀佛，就叫我讲少一点。我心里想，我讲法的时候大家一闻观照，跟念阿弥陀佛又有什么区别呢？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啊，闻思跟这个念佛是一样的。如果你会闻会思啊，你在法上面会更亲近。把这个闻思相遇啊，你再出去再即时闻思，那就得妙用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邪正不分 啊，就要知道哪个是正法，哪个是邪法，是非要辨别出来啊，不能是非莫辨。在末法时代，见证人我，这个追随名利啊，举目滔滔，天下皆是。不知道福是何人，法是何意，身是何名啊？这个要讲起来就时间很长，知道吧？就啊，现在这个邪正不分，大家这个把这个搞金忏赚钱当作是佛法，就是叫学法啊。过去搞金忏是为了出家人生存，那么说大家在庙里面去打斋，就是最好的佛事。不但能够供养生宝佛宝，还可以救度你自己七世父母。为什么呢？在经典上讲，供养圣众，就是说世尊，我们大家共修的时候，在你供养圣众，供养圣众可以度你七世，就是说你的父母你一个人度不了，念经都度不了，但是呢一大众的力量就能度，知道吗？你可以去供养。再者说，我们这么多人在块修行的时候，中间一定有大菩萨在来，就是这么多这一块的修行里面有大菩萨啊。第二个第三个，四地供生的功德是非常大，相当于供养五百罗汉，就是说你在这里面供养这样的出家人或者我们这些的大菩萨们，那么说你四地供养他的饮食或者是医药或者是床铺或者是真钱，那就有这个医药，那说这样四地供生相当于供养五百罗汉，这个菩萨戒里讲得很清楚。所以呢啊，我们这样的去做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的去非要去搞金忏一类的东西。金忏就是安慰人心，知道吗？人四十九天死了以后做一下超度是可以，但是你不要老是啊做，歇牌位写一下也可以，但是你不要念念牵挂。我们来做，我们来念佛不是为了那个是顺便带一下，我们的功德就有回向他了。你念佛，大众这块念佛，一百个人这块念佛，就有一百个人心中都有一百分功德，每个人身上一百分功德。我们两百个人念佛，每个人心中有两百分功德。有这么多人这块念佛的话，然后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么多的功德。而这种功德啊，包括我们在闻思菩提心大心的情况下，那么说度你的父母，那是很快的，知道吗？是不是？至于你直接的就可以回向你的父母了，知道吗？牌位写不写已经无关紧要了，是吧？那为什么庙里写牌位呢？很多庙里以写牌位来维持庙里面的收入，因为众生不知道不吃，所以用写牌位的方法来增加一点收入，知道吗？所以功德箱干什么？功德箱就是增加我们收入，供养圣众，就是做服饰都是增加一点收入，因为我们出家人需要生存，需要保养寺庙，还买一些庄严的东西。那说这个居士不知道供养三宝，用这种方式希望他们有供养的机会。所以呢，你不能把这个当作赚钱的工具了，但是居士也不能把这个当作是佛事了。这个呢，所以呢，这个不是佛事了，这是为了生存而已。供养三宝，这是你一份孝心啊，真正的维护正法，就是维护正法，就是维护佛法啊。要认识到真经人我最谁名利，我们在寺庙里面啊，这个寺庙大那个寺庙小，这个和尚大那个和尚小，这个和尚啊，这个好看那个和尚不好看，那就麻烦了，知道吧？所以呢，那对手这个修行人不在于名利大小，也不在于啊这个年小啊年大，而在于他的实修是不是低调，是不是认真地按照于释迦牟尼教他修行啊。这个我们这个路边扫地的和尚不一定是小和尚，肯定是大和尚，你知道吗？他说他是真正有修有证的，知道有修行的人。他说我们过去讲，就是说我们的修行人呢，就像什么修行时间越长，就像那个酒一样放在个头底下买的，越近越香，知道吗？也就是说酒越沉越香啊，人道上面啊，越久就越冷，所以修行的人是慢慢的沉淀，慢慢的沉淀，这个道业啊，慢慢的就会成就。不管什么人，修行思想长了以后啊，他道业他自然而然的就成就，自然而成的。那我说，但是也有一些人的话，就像那个浮，像那个浮萍一样，就是或者是像那个沙滩上的那个小虾子一样，蹦来蹦去的。所以修行一辈子啊， 看来还是烦烦恼恼的，那都是因为他没有得到法，知道吗？一个没有得到正法，没有沉静下来好好修行，他一辈子啊修行到多少年，发现他啊还跟凡夫一样。就是我看到一个比丘尼嘛，修行几十年了，那这样我们给人家说八戒，他说他是嫉妒心出来，就说受什么戒，受猪八戒，就骂别人，骂居士。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哎，就是说他没有遇到实相，他心里面不能沉淀下来，不能沉淀下来。所以呢，就是说啊，高征求人我，争名利啊，争寺庙大小，争金钱多少，你的香火多，我的香火少，我怎么这么一的香火呢？老是考虑香火，不考虑法的问题。为什么香火多就好吗？是不是烧香越高越好吗？人家呀，师傅，你庙的香火好多啊。我说没有香火，因为我寺庙里面香楼里面都没有人在烧香，我们这个功德箱里面丢钱，就这样丢钱。我们这么大的寺庙，初一十五最多也就几千块钱而已，就是吧？刚好管我们吃。有人向我化缘，那师傅这么大的寺庙，门门边呐有几千几千块钱，我又想给，我心里想，我又没有化缘，我就靠功德的箱，功德箱的钱，那就是说人家供养我一点钱，我把它攒起来，想就给他建寺庙。那我说就靠着一点一点的攒出来，我因为如果我在外面人家给我几十万，我留在那地方，有人要我钱，我可以不吃一点了。但是我又不像会花边化缘，我怎么给钱给你呢？给钱我把功德箱的钱拿给你，是吧？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庙大了就有钱了，实际上我这寺庙里没什么钱，知道吗？所以我都卡了我们这个僧尊的钱了。比例来讲，大家这个公债的钱啊，我最多给他发十块啦，或者几块钱，剩下钱我全部砍下来，砍下来干什么呢？因为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啊，就是说我不能说一点钱都不要啊。因为寺庙里面搞建筑啊，修建啊，你像说我们大殿后面这个漏雨都很厉害，那我说有一些就是拿了三千块钱五千块钱给我，他看到这个鱼漏啊他就要我拿一点钱给我香火钱。我心想那个要翻一遍的话，没有是啊五六万七八万能搞得好吗？就是说要把它全部掀掉，然后把那个去搞。他说要花，那我说啊这个我必须要存一点钱，好准备做这件事情。那我说这个很多这些社会上搞福利的人，或者是某地方有病的人，老是打个星期过，因为你们可能不知道，像我们在这个位上面是很难的。因为很多人发信息给我，希望我捐款，我捐也不好，不捐也不好，只是他捐不是一个两个了，是不是一个两个我就给点钱算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信息，但是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就是说给他我给不起，知道吗？如果给了他，他一个人说师父怎么这么小气啊，这么小气，就是说某某病了都不能够给一点钱吗？怎么一类一类的东西，因为在我身上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知道吧？所以有时候我就说往德林寺推，德林寺有个慈善功德会啊，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去啊，去想法子啊，要求方丈给你花一点钱，因为那个地方钱应该很多，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穷的啊。所以呢，这个但是很多寺庙为了供养多，为了寺院大，为了知名度，这样就争名夺利啊。或者居士也是一样的，我是大居士，我是小居士啊，不要有这样的分别。不要说有第五的观点，第五的观点是错误的。佛法的宣向就是门派，知道吗？什么叫门派？就是说我一半就是你一半就是我带我的一半人，你带你的一半人，然后互相争执，师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啊。但尽量的改变呢，我说我不能够彻底的改变你，但是呢在讲法的过程中大家悟到一点，知道吗？因为居士啊往往喜欢拉一般人，但是呢搞得师父非常为难。师父对你对他都要平等性看待，要平等性看待。他希望你们像一家人，他渴望的是一家人，可是他们搞不到一块。我常常讲了，就是说世界可能就是这样的，斗争兼顾嘛，是吧？那祖母滔滔天下皆是啊，不修佛法啊，不知道佛是什么东西，又不听闻佛法，又不想了解佛法是何意。所以呢一般啊，我们的居士啊到我这个地方呢，你一定要记住，你一定要来学佛法， 要知道，问问自己，我知道佛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法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僧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阿弥陀佛名号是什么意思吗？比如说师父到底要我干什么，要我怎么修啊？要问一问自己，知道不能不问自己，不问自己你就糊里糊涂了。很多人呢从来不问了，到庙来法也不听，听也听不进去，这个呢那师父看得干着急啊，泥堕地狱师父着急啊，就是说不但师父也着急，上次都着急，还有佛陀也会着急。你看你在佛门前门口晃来晃去的啊，我自己都很清楚啊，你都在门外喊，我怎么不清楚呢？想拉你进来，有时讲一点重一点你还不高兴，是吧？还必须要非常温柔地跟你讲，是吧？太温柔了，太慈悲了，你又会起邪念，又不好。你说太狠了以后，你又远离我，我又很疼惜，怎么呢？爱也不是，恨也不是，啊！所以徒弟很难的，就拿在手上怕化掉了，放在地下怕糟蹋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徒弟要争气啊，就是说你们要争气，要问师父什么叫佛法僧，要问一下，然后呢按这种方法修行，啊，师父听了以后就很开心，为什么呢？能安慰师父的心呢？你知道我在这上干什么吗？就是说你能学法了，学正法了，能解脱了，这师父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像自己的孩子能够解脱了，师父多开心啊，是不是？如果你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就变成缘分，不要我两个这一生接触以后两不两见了，就是说你一个到地狱，一个到极乐世界去，我找你找不到了，说我最亲的人结果到了地狱，你看不痛苦吗？是不是？就是说观音菩萨为了救度众生呢，到了极乐世界的门口回头想又回来了，就是谁菩萨为忍于自苦啊，安甘心委屈自己，不了他享受长乐我净的境界，在寂灭当中享受，看看众生苦，想一想哎呀还是不能去，又回来了，回来啥了？就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到了极乐世界门口想想又回来了，嗯，所以叫回头。观音菩萨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走了他又回来了，你不要以为释迦牟尼佛走了他又回来，又跟我们一样坐在我的面前，不知道这个地方哪个地方哪一个人是释迦牟尼佛再来啊？忍于求钱，男人人家委屈自己，都是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呢，受人家诽谤，受人家打骂，但是你还在忍住自己干什么呢？就为了啊，这个救度众生，帮助做影响众，是不是？那你们大家这里面就有观音菩萨在里面住着，知道吗？所以在此世界委屈求解啊，委屈自己就是为了众生的解脱，知道吗？是为了令正法久住啊。所以呢，佛法已经学到这种程度了，一啊，智不人眼呐，每一世智不觉内向。我是佛子，我是佛陀的孩子啊。佛子就是成佛法化，是为佛子啊。是吗？就是说身是佛身，口是佛口，意是佛意，我这个出家的身体依佛陀的教法教化下出家了，这叫做呢佛身。我讲的话是佛陀的口业啊，我的意念在思维啊，正法去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就是佛陀的意业。所以我的身口意都从佛陀的法化视为叫佛己，知道吗？你们在家啊，你们在家人这叫做呢啊，这个叔叔叫啊王子，或者是俗家的俗子啊，父亲的子。他说那身为夫子不能报恩，内我现在作为一个出家人的话，内不能够依自己，外不能依于尊生。他说身无益于时，就现在这个时，思无益于后，就是说我生在世上不能够啊对尊生啊，对这个没有利益。时候呢啊，不能够啊利于后人。天际高不能服我，天很大也不能服我，就是说我的罪也很重。地既厚，最后不能够载我，我的罪障这么重啊，不是我是谁呢？啊，在这末法时代，我是个罪人啊。有时痛不可忍，腹无所出啊，饥无所出啊，动往必漏，就是说啊，这样非常痛的时候，突然忘记了自己呀、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必漏，就是啊，这个自己啊很下贱， 很浅陋的一个人，就是一个凡夫。但是降道，降道遇来的圣法的时候，啊，猛然的发起自己广大的心，发菩提心。虽然我的心很丑陋，罪也很重，但是想起佛陀的教法，想起我是恶业凡夫，啊，那我说这个我猛然发心，知道吗？我啊，这个发起我这个绵薄之力，就是啊。这个借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啊，来护持如来的教法，希望如来的教法能够啊这个长久啊回啊这个回用回佛法啊这个运转呢，就是长发能长转。只有我们勤转发能，希望佛陀长转于世，这样你发菩提心，佛法就会长久，知道啊，就是正法现前啊，佛法就是说发菩提心。维护正法，可以让佛法啊维护啊更长久啊。那那个，你一发菩提心啊，佛法的灯就亮一下，是吧？你发一发菩提心，它就亮一下，就是说你像萌发菩提心就亮。如果大家都来发菩提心啊，这个福灯长明。他说这个，绝当屠户。啊，投护持正法，就让投护持正法于来世。啊，说我这一生中，啊，应该发无上菩提心，啊，因为我的生命终究会结束，啊，就会结束。但我来世，我还有来世，我有三世啊，不能这一世就结束了，啊，来世当啊，让这个佛法，我来到世间要护持正法。是故。啊，就是劝导诸位善友啊，腾道道场啊，素为常模，像常模就是大家在一块啊，我们今天在一块做法会啊，监师法会就是大家这块念佛，因为当时他在接了一个年寿，发了48大愿，还染了自己的紫袍，他说这个写了这本书，我们在一块啊，那一起法愿，就现在开始法愿。几百千劫圣心，信心着佛，发愿要做佛。曾于今日开始啊，尽未来际，尽彼一行，是归安养，就到极乐世界啊，即登九品啊，就是回沙婆啊，彼得佛啊，佛如就是一定要来到人间，让佛如正辉啊，让法门再唱，是吧？深海啊，深海，希望我们这个深重呢、啊，像亲近大海一样啊啊，欲来到人间啊，人民被化于东方，就是我们东方跟西方就是对立的说法，就此方叫东方，彼方叫做西方，从西方过来，在此界，希望我们法运更能够延久，正法得以久住。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变化的。本来就变化了，知道吗？所谓时间长短都在一念之间，弥勒菩萨来到人间成佛度众生都在一念之间，所谓56亿万年那是我们的尊胜的念头，如果你静静56万年这是一刹那，知道吗？我们今天去世了，明天可能就是弥勒菩萨去世，那么说有人去世了一定要到56万亿年后，但是有人去世了下一生就是弥勒菩萨，知道吗？所以时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释迦牟尼佛一念之间可以百万劫，时间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时间，知道吗？所以如果你要发心，弥勒菩萨明天就出世；如果你发狠心，弥勒菩萨当下就可以出世，知道吗？如果你不发心，就是56亿万年后，知道吗？所以呢，正法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时间就没有了，此世界众生就成佛了。所以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非常奇妙的一个东西。我们现在只要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些通通成佛，知道吗？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些成不了佛。那我们心里面带着讲，那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能不能成佛？绝对成佛，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时间概念，知道吗？就是一到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成佛。那说有人讲，那虽然成佛，那是不是那地狱畜生是不是成佛呢？也成佛了。知道吗？这就是没有相对性质的啊！我们在弥勒菩萨那个地方，我们在弥勒菩萨那个地方，我们在这个 啊，弥勒菩萨，你在弥勒菩萨，这天到弥勒菩萨住一天两天，在此世界最起码三年至五年，知道吗？你再住一天时间两天时间，打个转回来这个地方去问，我问你这个时间到哪里去了？没有了，知道吗？就说这个时间就没有了，没有，不是没有了，还有在这个地方，只要你在人间就一定要过，除非你到了天界就不需要过了，知道吗？这个界就没有了。所以呢，你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尊生的境界一瞬间全部完成，知道，一瞬间全部完成。所以我们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瞬间通通成佛，没有尊生苦斗了，知道吗？所以释迦牟尼佛到最后面我告诉你啊，度尊生也是万象，成佛也是万象，实在是没有尊生苦斗，没有佛苦成，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这个后面就是流通分了。于是思源，于是思源被时，就在我们师中发起这种这种十种缘故发我们菩提心，有八种事情，就是说邪正真真这个假大小偏缘，遮去向有门，开法有地去向就是真跟假了，真的开法我们的菩提心已经有了地，地就是我们的四种方法向于得向于得持人身，具于华夏六根无恙，就是我们六根呢比较健全，四大清安，具有信心，信无障魔障信无魔障，在知识界没有多大的魔障。况今我等又得出家，又受具足戒，然后又遇这个清净的道场，又闻到的佛法，又能够障当时的那个舍利舍利，那我们可以观想现在的舍利就是经虚，就是舍利优秀忏法，就是念佛，念究竟的佛，就是忏法，心中起忏心又遇善友，大家我们善友又具圣缘，不遇今日发起大心，更待何日这个时候你不发大心，难道等你灾难现前的时候发大心吗？是不是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我们趁这个六根比较健全的时候应该发心了，是吧？四大清安，那说发心的时候不要等灾难现前，苦现前，像干了一个居士，我就发信息，我说你不舒服吗？他说这个这样我坐着念佛这个不费力，就是很清安的念佛，他就可以出来一种力量。叫我精神太累了我念佛就念不下去了，可能烦恼很重坐在这个地方念佛就很清安。然后现在正在清安之时，清安之时还不发心，难道等你很累的时候再发心吗？那个时候又发不出来了，为什么呢？疲倦之身呢所以大家在修行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保持内心的清安很重要所以我们身强力壮，在身体六根俱全的时候发大心，不要等脑已经走不动了，牙齿掉下来了这个脚也不能盘坐了，佛也念不下去了，那个时候法身就太迟了。所以很多人要等快死的时候发心，一定要现在发心一定要现在发心。我愿大圣，我愿大众明我愚尘，就是说这个神安法师告诉大家唯愿，就是希望大众呢明就可怜我愚尘，就是很愚尘，非常愚就是愚痴了，就是说这个我这样的很诚恳地劝大家，可能是比较愚痴，但是呢希望大家可怜我这种愚痴，来叫大家来发菩提心，太谦虚的一种一番苦志和我一起来建立大愿，发持菩提心末法起时，现在发起，一发起令其增长，一增长者令其相视所以呢，我们这个发菩提心不是一天，要是十年年有人发菩提心，受了菩萨戒，过了几天要退菩萨戒，是这样讲。师父，我受不了菩萨戒，我要退菩萨戒。 在你受菩萨戒的时候叫发心，发心的时候不圆满没有关系，你天天发心啊，也不断的圆满了，怎么能退呢？人家在修行要渐渐中往退呢，是不是？这个非常愚蠢的思维，知道吗？发菩提心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那退就是地狱啊，那都没地方退的，知道吗？要年年月月时日时时啊，这个昼夜六时不断的发心，不圆满没有关系，我不断的发，总有一天会圆满啊！千万不要退失啊，退也退，退你就堕地。为什么退？你退出菩提心，就等于退出到无明里面去，到无明的心里就是外道，外道就增长贪嗔痴，有了贪嗔痴，你就到三恶道，你到了三恶道。那你就嘛，前面这昨天晚不是讲了吗？犯一就落罪，就是一念，知道一念，在人间，在地狱的罪相当于人间900年，想一想，900岁，啊，900万岁吧，因为天上是500年嘛，人间一昼夜是天上500年，哦，天上的500年再乘多少年啊？900万岁，那说900万岁在地狱底下一昼夜是多长啊？好像哪本书上面都记载了，就很长的时间。那说这个罪是按照这个罪来讲，如果你在无明中所造的罪必要受，因为你没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就是无明，在无明中所造的罪你必须要受，知道吗？那么说我们念念之间都在造罪，知道吗？你现在眼睛看一个女人，然后呢再看一下就犯特修罗罪，知道吗？第一眼看完了以后再看一眼，第二眼就犯特修罗罪，我们就要到地狱，相当于人间900万岁。那你想一想，你在这人间造了多少罪，你一天要造多少罪？所以过去讲了，过去啊，因为他这个看看自己恶业有多少啊，一个白色的豆子和一个黑色的豆子，对一个恶的豆子恶念就放一个黑豆子，对一个白的念善的念头就放到白豆子，结果怎么放白的少黑的多，所以在人间善的念头永远很少，恶的念头永远多，所以我们恶的念头那是看得见的，还有无明中发起的善恶执着的念头，您还认为是善法，其实还是恶法，都是贪嗔痴有取有舍的这个心态。如果你不发菩提心，退死菩提心，告诉你地狱无门谓之造啊！啊，那是说西方有漏你不走，地狱无门谓之造。西方有漏那是正语之漏，它是有漏的呀。那地狱无门，地狱是无明呐，它本来是没有门呐。人要到无明的去，本来无门你自己造，自己把头往上撞，撞个门出来了。污就是不要畏难而退缺啊，污是易而轻浮，就不要因为呀菩提心好难了然后退缺，不要因为呢太远移了我轻视它，发菩提心这件事情你轻视它是错误的。畏于师而不长久，我不久长，就是说就是自己呀，于师我不久长，不就是啊？就是说，这个需要啊，很需要发长时间的这个心，但是呢，发现你自己啊，发现了，因为你想快嘛，这个菩提是漫长的时间啊，最起码你这一个命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都要发菩提心。那么说，因为你没到极乐世界，就不知道菩提心是什么样子的。发菩提心到极乐世界，仍然在菩提心体上面，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不愿意啊这个保持长久，我们都是5分钟的约斗一下子就不干了啊。无懈怠而无圆满，就因为懈怠啊不想圆满，无为非而不正起，就是说啊这个就像一个人啊这个虎不上墙的这个人呢，说摔了 那说他振作不起来，没有精神，就像被拳打了一样。那么说他就没有振作的这种精神。五一行而更期待，一行行就是老样子啊，行就是昨天今天明天，昨天今天明天，比如说起来吃饭然后上班，起来吃饭上班，不停地这样做不停做，然后你是吃老虎了，这样的无聊无期的怎么行呢？你就感觉到哎呀就算了，就是因为行慌就跟期待着，就渴望着，是吧？未于动而无，而一向无心，就自己呀非常愚动，听了法像没有听的，非常愚动，然后自己不愿行。很多人这样的，反正有师父在，管那么多干嘛？是不是在庙里三殿过堂吃饭吗？就那愚动，讲的法一听不进去，又不思维，就这样的过一天算一天，就愚动。他说因为他的愚动啊，人家大脑子是这样的，你不动他，他就越来越动，就那个我们这个大脑子真的会生锈的，告诉你啊。你看老人呢，他有时儿子会叫他去打麻将，为什么呢？因为打麻将运动一下大脑子，让他运动运动，他大脑就会灵活一点。但是呢这打麻将也不好啊，是不是？如果让他看看书啊，一般学习比较积极的人头脑都比较精明，但是一个不学习的人大脑就越来越笨越来越笨。所以特别是我们出家人呢，特别要注意点，坐在那不动也不想不思啊，反正什么事有师父在帮，好像听了师父听了讲法我听吗？听了以后也不想，是吧？听完了就没有了，是吧？听完了就没有了，也不写一点感想的给师父看看，让师安慰一下师父，是吧？就是说你也不知道安慰一下师父，这么讲你就像跟牛弹琴一样，是吧？一点感觉都没有啊，这样可能。那师父就是说，当然我还是这么多年来我跟你讲，虽然你没有反应，但是我还是不理解，是不是？你看很奇怪吧，禅佛不会这样的愚钝的，你不听我就不讲了啊，因为我还活动我自己的大脑子，只是你不听没关系，我在外面，我到闲末也坐在那跟我跟你聊讲，跟那个过去一个啊叫金天法师，他教我一个讲法的方法，他说你又讲法了啊，不要跟人讲，就跟蚊子苍蝇讲，跟蚂蚁讲，他就坐在那个地方，蚂蚁跟蚂蚁讲法，讲一会儿你就会讲法了，就是跟我这样讲的。所以呢我在外面就坐在那个地方，我就跟虚空讲法，虚空继续跟变法界嘛，我就思维嘛，那个鸟在动哦，我就说这个顿现是进虚空变法界的法界居在这顿现之中，他本来是没有自信的。那我就这样的思维跟法，就是他说这个虚这个虚有虚字体啊，夜有夜的字体，空有空的字体，月亮有月亮的字体，太阳有太阳的字体，字体都是空性，都是进虚空变法界。我就这样的思维啊，思维上，然后我鼻子眼睛有字体啊，鼻子有字体，耳朵有字体，字体空性就是法性。那时候我身口意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中就有了进虚空变化界纯纯无尽的世界。那我这样的思维，那我自己跟自己讲法，我坐在闲末也自己跟自己讲法，我一直讲得很舒服啊，是不是？我这样讲法就是，你为什么不讲？就是啊，坐在那不能什么都不想啊，念佛了也不念啊，自己又不思维的讲法了，是吧？所以大家哎，师父讲法好好听，听着下去以后不知道，那就是那是对牛弹琴，牛正着眼睛看着你，弹着刺激的，叫一下，这样下来以后牵牛走啊，你叫我了吧？叫我了，下了台，然后把牛牵着，牛也跟着走，知道吗？哎，跟牛弹琴弹完以后，把牛牵着走，牛也跟着走。问牛，刚才听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太可怕了吧？那就说这个就是这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为根浅而自乐啊，自乐无分，就是哎呀，我根基很差啦，跟我没有分啦啊，这样想就错误的。我们发菩提心要勇猛精进，一定要学习法，知道吗？我们的念根不强，是因为啊，这个你思想散乱，一个人思想比较散乱的话，念根就不会相续。 知道吗？念根不相续，记忆力就超弱啊。你的念根比较强，那我们说这个记忆力就会超强。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达到意根念根呢？就是说你只要把紧紧就心紧相应，心跟紧相应可以成就你的念根。因为心跟紧是缘起，你一看到这个世界叫缘起，可以把你念根显现出来。而这个念根它是一个缘起法，它自体是不存在的，但是呢这个念根是来自于法性，来自于法性。然后这念根必须要通过缘起，这个缘起是什么呢？就是心跟紧相应的一刹那，这样心紧你就佛性就出来了。所以呢我看到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佛性的显现，知道吗？如果你念念之间相应的时候，就是尽虚空变法界，因为我的佛性就是这里提上出来。所以大家在坐在路边常常的观察，不要浪费那个时间，你要把更多的时间视为这个问题。至于我常佛为什么能讲法，就是我在日夜思考这个问题，我晚上以后睡觉也在思考，我走路也在思考，我坐在公园里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日夜在思考这个问题。只要我有时间，只要没有，只要除了我这个欢喜吸气之外，我剩下的更多的时间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有大批的时间和大批的空间，比如呢时间我们出现有的是时间了。从空间讲的话，我们无量寿是这么大，还有外面的心网那么大，不像你们世间人，你们世间人出门就是车子跑来跑去的啊，回家就是是非，在单位上面就是工作忙忙碌碌的，可能还没有时间。但是我们出家有的是时间，但是我们让这个时间像水一样流掉浪费掉了。这时间这么金贵的时间，怎么样这样浪费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它啊，利用它来学习啊。所以呢就是说，所以后面一个比喻啊，就像种树一样，根种久了，根浅而深。比如说树种在那个土里面，慢慢的就深入底下去了，知道吗？又有磨刀，磨久了，那个钝刀也变成快刀，就跟着磨针，你不能不磨啊，是不是？啊，这个不宜呢，后面的讲。不因为浅而误重而自枯，就是说因为这个你觉得这个根太短了太浅了啊，我就不种了啊，不种了那个树啊摆在那个地方就会枯掉，知道吗？因为钝而复磨，就是说那个刀太钝了啊，反正钝了就不磨它，则那个刀会什么样？慢慢的就生锈，然后放在那门拐，然后十年以后就有个废贴，然后变成扔掉，是不是？那我们千万不要变成这种状态太可怕了，就是说你变成一个废物了，变成废物了，那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磨刀，一定要种树啊，不要因为自己的根基浅没有关系的去久种必生，不要因为自己很钝根，然后呢你不断的磨它一定会立啊，一定立就一定有用。由于呢又以修行为苦，又二难以修行为苦，岂不知懈怠更苦？就是说你以为修行这个很苦吗？修行很苦吗？就是说我们贪着于享受啊是错的，一定要它苦。但是呢如果要是不精进的话会更苦。一个修行人，一个就像一个石头扔到天上去，不往上走就往下走，不可能停在那个地方。那往下走，往上走，可能你往上走可能要力啊，虽然你要付出一点力，但是掉下来会更苦，知道吗？至于我们修行不往上走就往下走啊，这个修行则是勤劳暂时啊，所以说你现在修行是暂时的，好像很辛苦啊，勤快那是暂时的，将来安乐是永劫，就是我们叫做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是永恒的。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心里的快乐是永恒的，外面的快乐是痛苦的。比例来讲，你让我说爱你呀，然后你很快乐啊，我问你能维持多久？你某一个人说你好能够维持多久？过一下他的诽谤你怎么样，是不是？你通过修行达到打坐，内心里得到安心，或者心里面得到这种法性上的快乐，这种快乐谁都抢不走， 是不是？你骂我，因为我得到法性，我知道它本体是空性，我这种快乐，你骂我打我讲我好话都不占，这个是永恒的，知道吗？这个是远远的。所以为什么不定立在的永恒的快乐，非要找那个暂时的快乐呢？是吧？所以呢，不在此世界修行获得短暂之苦，将来受极乐，我去在此世界啊享受，你享受你这个啊堕地狱之苦啊，我懈怠呢，是吧？一样的道理。所以况乎，就是说懈怠则啊，就是说到极乐世界是永恒的，懈怠则徒安一世。你一世中，这一生中，你可能有一点福报，你可以徒安，在这个时代啊，可以养人堕落啊。因为什么呢？现在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家有饭吃，有衣服穿。那么说这个时候会养懈怠的人，知道吗？反正你可以懈怠，是吧？有一些人呢，啊，反正有好吃的，有好穿的，啊，这个你条件很好，家里很多的这个，你可以懈怠。但这个懈怠呢，只能够托安一世。你这一生中，你托安可以一世，你偷偷这样的诺吧，你可以欺骗天下人，欺骗不了自己。托安一世，将来受苦堕生，你无量劫的这个痛苦，那就说啊，无始无尽了。所以呢，今天晚上还要讲这个东西。讲完，所以大家有人说菩萨戒啦，啊，这个就是菩萨戒体，知道吧？所以菩提心就是菩萨戒体，阿弥陀佛。